立位记第十一至十五章。第十一章，让我们翻开圣经，立位记第十一章。在开始进入十一章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二十八章的头几节。读到律法时，我们往往会很不耐烦，想说，哎呀，真希望我们可以跳过这一段。我们真的有必要读这些吗？我们不是活在恩典时代吗？但是事实上，我们认识到神在这里为我们立下了一些关于他的话语、他的律法的重要属灵原则。在生命记第二十八章，神宣告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。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、羊羔，都必蒙福。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。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仇敌起来攻击你，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。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，必从七条路逃跑。在你仓房里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，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。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。可是如果你把二十八章继续看完的话，就会发现，如果你离弃的神的律法，会有怎么样的结局？如果你轻忽他的话，就如十五节所说的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在田间也必受咒诅，等等啊，还有许多咒诅都会临到。在约书亚的第一章里呢，摩西对约书亚做了最后的嘱咐。第八节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所以，如果你谨守遵行这律法书，昼夜思想，神就会使你的道路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诗篇的第一篇，大卫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知道你有时候会读得，哎呀，研读这些律法很乏味，但是请记得，你若昼夜思想，更重要的是要遵行它，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的生命中。在这里呢，以色列百姓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他们以为啊，只要有了律法就可以称义了。但是保罗说， 仅有律法是不够的，只有遵行律法才能带来祝福。好，现在我们呢回到利未记的第十一章，这里呢主要谈什么食物可以吃，什么不可吃。对我来说呢，这说明神很注重我们的健康。如果神今天给我们颁布了律法，我确信他一定会讲到许多有关垃圾食物的事。他会留意到你的饮食，因为你不可吃了一大堆的垃圾食物之后呢，又要求他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。就像我曾经分享的，从前呢，我们常常在查经聚会之后，在回家的途中呢，就去买冰淇淋、巧克力、糖浆啊、鲜奶油啊等等，然后就会有人说，哎呀，谁先来祝谢啊？我就说，哎呀，你们不要寄望神会祝福啊，因为你明明已经知道这些食物对身体不好，你吃的后果呢，就应该由自己来承担，而不是要求神来祝福。神所允许的食物是好的、健康的，使人健壮的食物。神所禁止的食物呢，都有其影响健康的因素。在新约里面呢，我们看到经上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必须的。彼得曾经看见一块布从天而降，里面有各样的洁净与不洁净的东西。主说，彼得，起来，宰了吃。我说，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俗而不洁净的物，从来没有入过我。很多人就把这个当作神开的绿灯，允许我们吃任何东西，可以吃熏肉啊、火腿啊、猪排啊等等，因为神说，我所洁净的不可称它为不洁。神在这里并不是说猪肉，而是说到外邦人，他是在跟彼得说话，因为神马上要召他传福音给外邦人。然而呢，我相信保罗是比较开放的犹太人，他呢很可能吃过猪排和一切摆在他面前的食物，因为他说，凡摆在你们面前的食物，要存着感恩的心吃，不要发问。然而这里不是指猪肉，他只是说不要问这食物是否曾经献给外邦偶像。如果他们回答说是的，而你吃下去了，你和他们的良心都会不安。所以耶稣说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所以我相信在新约中，主允许外邦人吃以色列人不许吃的食物。论到外邦教会与律法的关系时，彼得说，为什么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景象上？他们只提出一项要禁戒的，就是不吃勒死的牲畜、血和献给偶像之物。他们并没有把利未记里整本饮食条例都列进去。利未记第十一章里，神提到哪些牲畜可以吃，神只说了一些基本的原则，凡蹄分两半，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。然后就给了一些例子，说明哪些牲畜是禁止吃的，因为他们不符合这三个条件，就是蹄要分为两半，还要是能倒嚼反刍的走兽。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，因为倒嚼不分蹄，就与你们不洁净。沙番，因为倒嚼不分蹄，就与你们不洁净。兔子，因为倒嚼不分蹄，就与你们不洁净。有一次啊，有人告诉我说，他们有一个朋友， 就因为这段经文不再信神了，也不再信圣经了。这段经文说兔子是道教反刍的，但是这位朋友说兔子并不是反刍动物。如果这真是神的话呢，就不会说兔子是道教的。事实上在希伯来文里面呢，这个动物叫做
Arnabeth，
这是哪一种动物呢？我并不很清楚。但是英王钦定本的英文圣经翻译成兔子，事实上这到底是哪一种动物呢，我们并不知道。然而有趣的是，最近的科学家发现兔子呢确实是道教的。现在有许多报道和科学证据证明啊，兔子确实是道教的。这位先生可是无畏地放弃了信仰，这实在是可悲。按这时的规定呢，猪也是不可以吃的。现在我们了解了吃猪肉啊对健康的潜在危害。当然吃野兔子的则有可能染上黄热病。野兔 是黄热病的一种带菌体。吃野兔的时候啊要特别小心了，谨防黄热病。至于猪肉呢，我们已经知道了要把猪肉煮熟，你绝不可以在餐厅叫一份半生或者全生的猪排，因为生猪肉有许多的寄生虫，所以你一定要把猪肉煮熟，把所有的虫都煮死，这样呢你就只会吃到煮死的虫子，而不是吃到尚未煮死的虫子了。所以把猪肉煮熟是很重要的，不然呢你的身体健康就可能有危险了。现在我们知道煮熟是很重要的，很多人就是因为吃了半生不熟的猪肉而生了病。神为了保护以色列人，在这里呢就把猪肉放在禁食的一项里面，而不是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烧或者务必要煮熟才可以吃。然后呢神谈到水中的可食之物，他给了一些基本原则，也给了一些例子。基本上来说呢，第九节就说明了一切。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，凡在水里、海里、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。凡在海里、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。照这样看来呢，有些鱼呢是不可吃的。当然螃蟹不可以吃，牡蛎也不可以吃。我们却知贝壳类的水产在一年中啊有几个月是有毒的，可以致命。神呢再一次为了保护他们设下了水中可食之物的法则。现在我们对这些有了更深的认识，可以吃它们了。你呢可以喝牡蛎浓汤只要你知道哪几个月可以采集牡蛎，哪几个月呢就不可以去采。这样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。之后就开始谈到鸟类了。有些呢是不可以吃的乃是雕、狗头雕、红头雕、鹞鹰、小鹰与其类、乌鸦、猫头鹰、鹭鸶、鹳、蝙蝠，这类的食物对于我来说呢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我从来都不会想要去吃它们。所以呢这一部分的律法呢我一点点不担心。第21节开始说到可以吃蝗虫，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，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，就是说你可以吃蝗虫。施洗约翰就是吃蝗虫和野蜜的，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吃甲虫，如果你想吃蚂蚱也可以。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，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，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等等。 在这里呢，神定下了有关不洁净的法则，触摸死尸要不洁净到夜晚等等，也教导你该如何洁净。实际上呢，很多是在说摸死尸后要如何洗涤和洁净自己。神这是在教导我们一些好的卫生习惯。这是走兽、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，并地上爬物的条例。这真是很有趣啊，在每一章的结束都会把那章啊做一个总结。所以第46节就是把神所说的做了个总结。这是走兽、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。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、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。我注意到在这里呢，老鼠、守宫、蜗牛、地鼠都在进食的专案。所以啊，爱吃蜗牛的食客请注意了，你不吃它呢，也许就可以更健康一些。好了，第十二章。在十二章里呢，神谈到妇人生产的条例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，他就不洁净七天，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。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，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，他洁净的日子未满，不可摸圣物，也不可进入圣所。他若生女孩，就不洁净2个7天，像污秽的时候一样，要在产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。满了洁净的日子，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，他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，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，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。所以要献燔祭和赎罪祭，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的血缘就洁净了。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，无论是生男生女，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，他就要取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，一只为燔祭，一只为赎罪祭，祭司要为他赎罪，他就洁净了。有趣的是，生了耶稣之后啊，玛利亚和约瑟带了2只斑鸠来行洁净礼，这表明他们是穷人，无力买一头羊来献祭，但是穷人呢可以带着2只斑鸠，因此呢玛利亚就带了2只斑鸠来行洁净之礼。第13章里面呢，神讲到麻风病，神指示祭司们如何查验这种身体上发生了皮肤病，如何检查发病出毛发的颜色等等，这样的祭司才能够确认麻风病患者。这有2个因素。第一呢，如果真是麻风病，多半需要隔离7天，然后再查看情况是否有改变。神要他们谨慎行事，如果真是麻风，就要把病人隔离起来。第二呢，查验要小心，免得误把一些没有麻风病的人隔离起来。所以神要他们在这两方面都要谨慎小心，对麻风病人要加以确诊，一方面呢要把人隔离以免疾病扩散，另一方面呢如果不是麻风，这个人就不需要从社区隔离开来。第13章讲到祭司要如何查验这讨厌的疾病，以及对被确认为麻风病者的隔离。第45节呢，记录了一条对确实患了麻风病人的命令，就是当他走在街上的时候要喊， 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此后呢，则谈到发现有麻风病菌的所有衣物，应该如何烧掉啊等等的条例。这就是大麻风灾病的条例，无论是在羊毛衣服上、麻布衣服上、巾上、尾上和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，可以定为洁净或是不洁净。第十四章，第十四章呢，用了很令人兴奋的字眼开始的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。哇，这确实非常有趣，因为麻风病呢是无药可治的，因为神会赐下医治的恩典，所以呢，他就在律法中定下了有关得医治后的规定。这当然不是出于人，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呢，麻风病至今仍然是个不治之症。然而神在律法中却为自己留下了些空间，让他可以用超自然的能力来医治，所以呢，就有了麻风病人得洁净之日的条例。有趣的是，神要祭司到营外去查看病人，因为麻风病患者住在营外，与整个社区是隔离的，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，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，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、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。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火水，把一只鸟宰在上面。至于那只火鸟，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、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沾于宰在火水上的鸟血中，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，就定他为洁净。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，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，剃去毛发，用水洗澡，就洁净了，然后可以进营，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，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、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，又要洗衣服，用水洗身，就洁净了。第八天，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，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三为素祭，并由一罗格一同取来。他是在献赎愆祭、赎罪祭和燔祭，或分别为圣的祭。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，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并右脚的大拇指上。祭司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些，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蘸在左手的油里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，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并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就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。这样，这麻风病人就可重回营内与众人同住。麻风病呢，常常被人用来代表罪，主要是因为它来源不明，而且呢会传染。我们不清楚它是如何从一个人的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会得麻风病。就如我们不知道罪是如何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。然而呢，从人人都有一死来看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而且呢，这个罪呢是有传染性的，只是我们不清楚是如何传的， 从人类的标准来看呢，麻风病仍然是无可救药。借着药物可以抑制麻风病的恶化，但是呢，却无法根治。人类现在只能够控制它，无法去彻底的医治它。罪也是如此，人无法去根治它。麻风病是一个可以致死的病，犯罪的结果呢，也是如此。麻风病菌在体内的蔓延也是十分狡诈的，它是先杀死了神经组织，然后呢，才去杀害主要的器官。罪呢，也是如此的狡诈，它也是渐渐地解除了人们的斗志。在麻风病人的洁净礼中呢，有两只鸟，一只杀了，血呢留在瓦器中，另一只呢则要在这个盛血水的瓦器里面蘸上了这些血水。我相信啊，如果我们仔细的考察，就会发现这里用香柏木、朱红色线、牛膝草、血水都有它的原因。这些呢，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做出的牺牲。很有趣的是，旧约里面好像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，这就是直接指向了耶稣基督。这里呢，麻风病患者要献朱红线，我们记得妓女喇合要在窗外挂上一条朱红色的绳子，好在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保全一家人的性命。这里的香柏木呢，也许是呢预表的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不是香柏木做的呢？我不知道，但如果是呢，我也不会感到惊讶。血水当然是指着耶稣肋旁被罗马兵丁刺伤的时候流出来的血水了，也只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洁净。至于牛膝草，我们应该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喊我渴了的时候呢，有人就拿牛膝草啊沾上了醋给他喝。所以我确知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有美丽的寓意。读圣经的时候，只要打开你的心来听圣灵的声音，我确信神就会向你说话，告诉你这些事的含义。我不是喜欢灵异解经的人，虽然我相信圣经经文常常有属灵的含义，但是呢，那不是我的读经方式或者教导方式。所以呢，我会把这些事呢留给那些在这一方面比我更有恩赐的人，我觉得他们的解释呢非常有趣，也非常美妙。接下来呢，就是人洁净后的奉献礼，要在他的耳垂、手的大拇指和脚上涂上血。这些呢，就是象征着这个人要归神为圣，过圣洁的生活。亚伦被告为大祭司的时候也是这样奉献的，有血涂在他的耳垂上、大拇指上、大脚趾上，也就是说你的耳朵呢要向着神开通，手要为主做工，脚要行走在主的道路上。所以罪得洁净后并不是完事了，而是要在神面前过一种归神为圣的生活，一种与神相交的生活。我们的耳朵要向神开启，手要为神做工，脚要走在神的正道上。可见麻风病人及其得洁净的过程，整个呢都象征着罪人及其得成圣洁的这个过程。这样呢，神就详细说明了有关麻风病人的各项条例。第32节呢是个总结，这就是 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，不能将关乎得洁净之物预备够数的条例。紧接着就是33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在当时啊，有一种灾病会传到房子里来，也许是一种霉。如果家里发现有了这种霉，就要把墙上的石头挖出来，刮下墙上的灰泥，然后呢再重新涂上石灰。如果再长出来呢，整个房子都要被拆掉。但是如果重新涂上石灰后不再有霉发出来的房子，就算为干净，可以再住人。这样呢也要带上两只鸟，杀掉一只，另一只呢放生啊等等，跟前面的麻风病洁净之礼啊是一样的。第十五章，现在呢我们进入第十五章，在这里呢说到人长了疮或者什么东西，导致身上有了破口或者是流脓，它就不洁净了。这整件事呢都是相关的卫生原则，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这样的人所穿的所碰的都成为不洁净。这里呢还讲到各种必须的清洗过程，要到这个破口和炎症的地方完全痊愈为止。有趣的是，这些洁净啊、洗涤条例对卫生呢都相当重要。直到100年前，医院才开始遵循好的卫生习惯。在这个之前呢，医生啊并不是常常会洗手的。事实上，那个时候人们以为啊，医生的衣服上沾上了越多的血，就代表着这位医生的技术啊又快又好。医生们工作的时候连手都不洗，一个病人接着一个病人的进行处理，接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又接生下一个，一台手术接着就是下一台手术。哇，医生全身都是血，根本不遵守好的卫生原则。事实上，首先建议进行彻底清洗的医生几乎因此就失去自己的行医执照，因为他竟敢提出这样的事情，他也一直遭到医学界的歧视。直到他能够在统计上证明自己的病人死亡率，尤其是生孩子产妇的死亡率，因为他严格的注意清洁卫生，而比其他医生少了很多为止。这个清洁原则已经被遵循了大约100年。在这个之前呢，人们并不喜欢洗手，然而要是他们念过神的律法，他们可能就会早一点知道清洁和洗涤的必要和它的价值。圣经并不是说清洁次于圣洁，这种说法在可兰经里可以找到，但是圣经里并不这样说。不过圣经确实暗示清洁很重要，清洁身体很重要。律法上呢，的确也这样教导，虽然清洁不一定与圣洁有关，因为他们实在是属于不同的范围，但是对于自己的健康来说呢，清洁非常重要，能制止疾病的传染。所以呢，清洁确实很重要。第十五章开始讲的呢，就是关于感染发炎及其得洁净的程式和方法，需要的天数啊等等，基本上呢都是跟洁净有关。之后呢就谈到妇女经期的事，谈到妇女在经期中是属于不洁净，任何人碰到她睡的床也算不洁净，必须清洗。经期后要再等七天，第八日要带两只雏鸽或者是两只斑鸠到祭司那里 献上赎罪祭和燔祭，然后她才算洁净，可以再与丈夫交合。这里呢有个有趣的事，难怪以色列人有那么高的生育率了，因为啊，从经期得洁净的妇女与丈夫在行房的时候，她正是排卵期，难怪他们人口增加的那么快了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知道，这里所谈的都是礼仪上的不洁净，并且以色列人在不洁净期间不允许进入神的帐幕，如果你生疮流脓，也不准进到神的帐幕，要经过7天的洁净期，洗净衣服、身体和其余的一切，等到疮口好了、结了疤，才能来到帐幕。这就是礼仪上不洁净，在不洁净的日期中，你不准到神的帐幕之中去。